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七嘴八舌，我是郭七七。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我们来聊点什么呢？聊一聊减肥吧。说起来挺可悲的啊，我作为一个接近32岁的中青年女性吧，算中青年女性，之前的人生里面有小一半都在减肥，包括我现在也在进行新的一轮减脂，非常的可悲。我今天晚上在那儿拱有氧的时候，就一边在跑步机上颠儿，一边在那儿想，我到底是什么时候胖起来的？我到底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开始胖的？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减肥的呀？然后呢，我就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去想这个问题，然后我想了想，觉得挺可悲的，就想拿出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电脑屏幕上有一张我小学6年级时候的照片，和一群同学，一群女同学一起拍的合照。我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觉得自己胖，但是就从这张照片上来看哦，我是完全不胖的。我不知道这个音频节目下面能不能编辑那个文本里面插入照片，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把这张照片插入在这个文本里。如果不能的话，大家可以去我的微博搜一下，搜小学2个字，应该往下翻几张就能看到这张照片。我是最右面穿蓝衣服的那一个，完全不胖。但是我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发育了青春期之后，就开始觉得自己胖了，觉得自己腿粗，觉得自己肩宽，觉得自己胸大。不得不说，我确实不是那种非常瘦非常纤弱的女孩子，所以这件事情给了我非常大的不安全感。也可能是当时有一些人跟我说了一些什么，就比如说你腿粗啊之类的，我就觉得我比其他的女孩子雄壮很多。所以在这张照片里其实已经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我有一点含胸，因为那个时候我奶奶老跟我说胸太大了，怎么着，就是说一些不好的话。我有一点含胸，有一点把肩往里扣，就显得自己没有那么宽。有一个点我是记得清清楚楚的，我拍照的时候会刻意的侧一点，显得自己没有那么宽。其实肩宽这个问题啊，一直让我自卑了很多年。我一直觉得肩宽是不好的，别人也告诉我你的肩比男生还宽，你怎么这么宽啊？我们大一那一年有一个人体工程学的小作业，我不是学设计的嘛，然后我们就会去量人体的，比如说腿长啊、身高啊，然后坐下是以什么那个高度最为合适啊。然后那次我们就一起量了肩宽，然后发现我比我们班的男生的肩都要宽。然后我当时就觉得特别没面子，然后同学也在大惊小怪。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是男生的肩太窄了，不是我的肩宽。我直到健身之后才觉得肩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大家都在追求的事情。那小时候就完全不觉得嘛，而且我小时候就特别羡慕，就比如说我前排的这几个女孩，她们就是又瘦又小又能跑，然后我是属于体育特别差的那一种的，就是又不能跑又不能跳。但是我其实在小学5年级6年级是展现出来一些运动天赋的，我当时是我们全年级女生运动会铅球排名第5。你看这一排前面有一个胖姑娘，他那个时候可比我胖很多，他是我们全校前3还是第1来着，我是第5。但是我展现出来这些天赋之后，并没有人告诉我这个是好的，反而是让我觉得很羞愧的一件事情，就是别的女孩都在跑跑跳跳，而像我这种又不能跑又不能跳的胖子才会去比铅球这种项目。如果当时有人能给我一个很好的引导，告诉我铅球和力量也是一种天赋的话，我可能会更早的进入力量训练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体育项目，我就不会因为在思维上觉得自己是一个运动渣，所以在节食减肥上陷那么深，就一直不敢去运动。其实我小时候啊是一个非常瘦弱的小孩，我生下来还不到5斤，从小也挺瘦的，小学1年级2年级3年级我都得了肺炎。你想我的身体有多么的弱， 那为什么青春期之后就开始壮起来了呢？第一，我觉得是因为我发育的比较早，我是小学六年级第一次来的例假，你看我那个时候的身形就已经开始往雌性激素影响下的那种身形发育了。比如说胸开始发育了，你整个上半身就会显得厚一些，比如说脂肪喜欢在腿部堆积啦，这些其实都是雌激素带给我的一些影响。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啊，就是我在10岁之后是搬到了我奶奶家住的。搬到我奶奶家住之后，你也知道爷爷奶奶养大的孩子嘛，就是不停的给你揣吃的。我们家不知道为什么每顿饭锅里呢最后都会剩半碗。其实我已经吃饱了，但是我奶奶就会说就剩半碗了，你吃了吧。我说我不想吃，他们就会反复的让我吃，那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每一顿都会多吃半碗饭。那日积月累下来，肯定就跟原来的瘦弱的小女孩就完全不沾边了，就变成一个看起来正常的女孩。然后腿是有一些粗的，因为第一就是我刚才说了荷尔蒙影响，第二我们家确实是有一些粗腿的基因，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买裤子是有一点不好买的。这件事确实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我因为这个腿粗的问题啊折腾了很多年。那接下来初中高中其实也就是这么过的，那就自卑就自卑呗，觉得自己胖就自己胖呗，也不能采取什么措施，那个时候毕竟重心还是在学习上，我也没有太去折腾，你在爷爷奶奶的监督之下也不太可能去折腾什么东西啊。但是我非常清楚的记得那个时候电视购物上的比如说什么挺美呀、纹丽瘦啊，还有那种绑在腰上震动就可以帮你减腰部脂肪的那个机器啊，我都记得非常的清楚。我当时其实是有一点想减肥的，但是就没有付诸于行动。然后高中的时候我是真的开始有一点发胖起来了。首先高中你学习时间就非常的长，我们那个时候是早晨六点半上早自习，然后晚上9点半下晚自习，睡眠时间也很少，人睡不够的时候就很容易胖嘛，而且老是坐着也不动会儿。而且那个时候高中生为了给你补充营养就每天就给你揣，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每天下了晚自习还是要吃一顿的，当然不会吃大餐啊，都是一碗燕麦粥啊，或者是一盘那种焦糖核桃，不是说要补脑吗，都说核桃补脑，我奶奶就会用糖，怎么做那个用糖炒核桃，反正你就想嘛，就核桃很油，然后再加上糖，那高中就胖起来一些。我真正开始减肥就是在高考之后。我高考完那个假期其实过得是有一点惨的，大家高考完了考上了然后都去玩了，我呢因为学的是建筑学，所以呢入学之后要有一个素描的考试，但是我是完全没有绘画基础的，所以我就临时报了一个暑假的佛脚。我那个暑假就每天去学素描，然后呢晚上就去练瑜伽，晚饭还不吃。那个时候练瑜伽减肥是第一次这样走进了我的脑子里的，我当时就觉得瑜伽是这个世界上最减肥的运动了。是不是每个女孩高考之后都得这么折腾一番呢？当时没什么别的想法，就是想漂漂亮亮的上大学，就是想瘦，就是觉得瘦就是好的，我就是胖的不行。不得不说那个时候确实是年轻啊，瑜伽这种运动量再加上一些轻微的节食，我那1个多月吧瘦了10斤，确实也跟当时这个代谢比较旺盛有关系。你让我现在那么减，别说减10斤了，2斤我都减不下来。上了大学其实就不怎么减肥了，主要是我们那个时候吧是一个工科学校，然后我们又是一个工科专业，那个时候女生吧也没有说大美女或者是大家在外貌上特别卷什么的。我现在再回去看我们大学时候那些照片啊，真的大家都土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当时没有打扮那个心思呀，还是就是打扮的方向那个劲儿没使对地方。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也哼唧一起减肥来着，但是就没有人真正的去努力，或者是我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什么瘦的目标，就大家嘴上说说啊，我今天晚上饭不吃啦，或者是啊我明天零食不吃啦， 也没有说刻意的节食啊运动呀或者怎么着，当时没有那个观念的，不像现在的小孩啊上了大学就懂得要健身要什么的，我们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那个观念的。我们当时就觉得减肥就是靠饿靠少吃。那我真正认真开始减肥其实是在大二下学期的时候，那一年我是19岁嘛。我们每年下学期都会办一场系里的文艺晚会，然后大二那一年呢我就想去当主持人，然后就选上了嘛。选上了之后就开始去准备稿子写稿子挑礼服，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跟自己的身材较劲了，我就觉得我应该瘦一些然后再去穿上礼服去主持，要不然不好看。然后我就开始了节食减肥，真的是非常恶意的节食，具体是怎么干的我就有点不记得了，当时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科学的想法，你是控碳呢、啊、你还是控油脂啊，我好像就是一起控了，就是干脆省一顿饭或者是怎么着。我就记得我当时为了逼自己瘦，我去订礼服的时候呀刻意订了小一号的，就我如果不在那一个月的时间把自己饿瘦，我根本都没有办法穿那件礼服去站在台上。那最后果不其然也成功饿瘦了，而且是险些没有穿上。我为了把那身礼服穿上啊，我最后主持的当天好像只喝了一碗粥，当时也真是身体底子好啊，没有撅在那个舞台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19岁的那年夏天，就是我这辈子可能是青春期之后最瘦的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特好看，然后还跟同学暑假一起去了世博会，然后去上海去苏州去逛，然后拍了好多漂亮的照片。但是你们现在通过科学的减肥理念也知道，这种通过极端节食减下来的肥它是不可能长久的，你恢复正常的饮食之后你慢慢就胖回去了呀，瘦过的人再胖回去是最难接受的。而且其实我瘦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身材也是不满意的，我那个时候就是上半身瘦的比较厉害，相对于我的上半身来说我的腿依旧是粗的，之前的十几年我都觉得腿粗就是减腿，从来没有人跟我说你把你的上半身稍微练得大一点或者是强壮一点就能显得整个人匀称一些，我就觉得这个腿我恨不能拿刀把它削下去。然后就开始折腾嘛，再继续节食再继续减，反正之前减的都已经反弹回来了。我当时还想啊，我不能光节食我还得配合运动，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不太喜欢练瑜伽，我也没有一个好的瑜伽馆可以去，毕竟在学校里嘛太贵的也上不起，北京的瑜伽课也挺贵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同学就带我们去健身房，我非常清楚的记得那一次健身房的惨痛经历。我们当时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健身的理念或者是健身的经验，那个带我们去的同学呢他是深圳的，那人家大城市来的小孩还是有一些健身思维的，我就记得他很早的时候就跟我说过什么要翘臀就深蹲，但是我当时都不知道要翘臀干嘛，屁股不是越小越好吗？这个就是我奶奶从小给我灌输的一个概念了，就是胸和屁股都是不好的东西，越小越好。然后呢我们去健身就是这个深圳的小伙伴带我们去的，因为我们完全不会自己练嘛，我们第一节课就去上了一节动感单车的课，然后又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健身知识，我们都不知道运动之前是要热身的，就直接坐上了一辆车哐哐的就开始练。而且我这个人我有一个毛病，就是我特别好面儿，就是打肿脸充胖子，我其实是跟不下来那节课的，我当时的体能啊我当时的力量水平啊我当时的心肺能力我都是完全没有能力去跟下来那节课的，但是我就看旁边的人全部都能跟下来，那我不能休息，我今儿就是死这儿我也得跟上，要不然多丢人呢，我就觉得别人都在看我，其实根本没有人看我。动感单车课你们应该也都知道吧，没上过其实也见过对吧，你不单要骑车，那个阻力还要调得非常的大，然后还要跟上老师的节奏，还要在车上做俯卧撑啊之类的，还要甩头跟着就像蹦迪一样，这个完全超出我当时的体能的。然后一节课上下来我就累瘫了，这个时候我就犯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错误， 也是跟当时完全没有健身的思维有关系。我下课没有拉伸，我在我人生第一次上这种高强度的课之后，没有去拉伸我的大腿，然后我直接就伤了。我现在甚至觉得我当初可能就算拉了也没有用，因为那次确实是强度太大了，对我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造成了非常大的拉伤和撕裂，然后我就一个礼拜没下来床。我连我最后学校里面的健美操考试我都没考成，这件事情就给我造成了非常大的创伤，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体育渣。因为跟我们一起去的那个深圳小伙伴，他是体能非常好的人，他学校运动会就一直跑啊跳啊跳高跳远，他一节课跟下来就一点事儿没有。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小伙伴，我们是三个人一起去的，那个小伙伴呢，人家很佛系，他虽然体能跟我一边差，但是人家很佛系，人家也没觉得我非要在这节课上就把这节课跟完或者怎么样，人家累了就休息。只有我带着我的超强玻璃心在那吭哧吭哧跟着练，然后就把自己拉伤了。所以从那儿之后，我就再也不想运动减肥了。我跟所有人都做了一个 announcement， 就是说我就算饿死我也不会再运动了。我就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下了一个定义，我是一个不适合运动的人，我没有运动的能力，我所能进行的减肥方式就只有节食。这个是我在大三的时候，然后我大四的时候呢又出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我大四的时候啊去瑞典交换了半年，哎，当时也是跟我这个深圳的小伙伴一起去的，在瑞典的一个很小的城市里面，你们也知道北欧吃的是真的惨，所以我们当时就自己做饭。而且当时最惨的是因为这个城市太小了，它甚至没有中国超市，它只有一个每两周会来一次的那种亚洲食材的餐车，就是一个小卖部式的大巴车，你要在那种地方去买你的生抽、老抽啊、挂面、酱油之类的调味品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常吃的食材，但是也其实也不是常吃的食材，那些牌子我都没有见过，都不知道是什么鬼牌子。所以当时我们虽然吃的挺惨的，但还是挺健康的，都是自己做的嘛。想吃垃圾食品你也找不到地方。瑞典呢是一个，哎，你就是那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晚上三点那些餐馆啊就歇业了。尤其是我们待的那个小城啊，你三点之后你找不到任何一个除了超市以外还在开着门的商店或者是餐馆。所以呢我们当时想去放纵也没有垃圾食品可以吃。瑞典当地的薯片啊糖果之类的真的并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他们特别喜欢吃那个什么甘草糖，我真是要醉了，就和我小时候咳嗽吃的那个甘草片味道一模一样，我一舔到那个味儿我就要呕。然后有一次我实在是馋的受不了了，我就去他们的超市买了一个他们的膨化食品。天哪，那个膨化食品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它的味道，它是花生酱味儿的。我不认识瑞典文啊，我就是看着图就买回来了，我拆包之后差点儿没撅过去，花生酱味儿。但是这个花生酱呢不甜也不咸，就是纯纯的一个没有调味过的花生酱的味道。所以我在瑞典期间应该是完全没有胖的，我们当时没有秤，我看我当时带过去的衣服应该是完全没有胖的，而且我当时的身材还可以，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很馋，我非常的馋，我对中国的食物非常的渴求。所以在半年的交换学习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回到了北京，然后我就开始撒开了吃。我就记得我们学校门口那个小吃街呀，我从街头吃到街尾，再从街尾再吃回来，而且当时已经是奶茶开始盛行的时候了。我记得大一大二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奶茶，可能就是大四以后吧，我们学校门口就开了很多奶茶店，什么快乐柠檬啊，还有一个什么叫大茶杯的东西。那个时候也完全没有那个意识说喝这么多的含糖饮料会导致胖，反正呢就是又吃又喝。而且我们当时回来的时候是元旦前后，那过一两个月之后马上又是春节了嘛，春节回家又大吃大喝，我就整个像馒头一样发起来了。 但当时如果我有现在的对于减肥的知识储备和冷静的头脑的话，我会知道这只是短期时间之内暴饮暴食造成的一个体重的增长。我只要回归到之前正常的饮食，它一两个月它还没有形成那种顽固脂肪，那慢慢的体重会继续回落下去的。但是我当时既没有那个知识储备，我也没有冷静的头脑，然后我就开始了极端节食，其实就是完全没有策略的饿肚子，然后饿到一定程度就会暴食，暴食之后呢就会自责，自责之后就继续饿肚子，饿肚子再撑不住暴食，然后反正就是恶性循环。反正到了大五，这个肥我也没有减下来。然后呢，我大五的时候就做了一些非常错误的决定啊、大家不要学我，我那个时候吃了减肥药。那个时候真的是鬼迷心窍了，你会从各种渠道去获得任何减肥的信息。然后那个时候淘宝也是刚兴起嘛，刚兴起几年，然后在淘宝上瞎逛的时候就被推荐了减肥药。那个时候淘宝上还可以买到减肥药，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买到啊，我现在搜一下。我刚刚打开淘宝去搜了一下，现在比我们那个时候正规了。现在淘宝上首页出来的基本都是奥利司他。奥利司他你们知道吧，就是吃了之后油脂，你的肠道吸收不了油脂，油脂会顺着你的流出去的那个药。那我当时买的什么呀，来我给你们念念啊，我还有当时的淘宝购买记录。正品左旋肉碱，超级减肥药，强效型左旋肉碱，全国包邮，买二赠一，最后我是花98块钱买了三瓶，怎么没吃死我呀？这个药我跟你说，它绝对不是单纯的左旋肉碱，因为我吃了它非常的心悸，而且它没有效果，我吃完之后并没有瘦。那我当时的思维是怎么样子的啊？我不是觉得减肥药不好，我是觉得我没买对药，我觉得是我买的这款药太便宜了。便宜没好货，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所以呢我就去找了一款更贵的药。这个药当时是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啊，我高中同校同学，他老在朋友圈推的。这个女同学就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商业头脑的一个人。我当时听到了一些八卦，就是说她妈妈去世的比较早，然后她爸娶了后妈之后对她也不好，然后学费什么的都是她自己赚出来的。而且我听说他靠卖减肥药在大连买了房买了车，因为他这个药卖的真的非常的贵，当时是有一些超出我的经济能力的。哦，这事儿还有一个契机，就是微信的普及。对，最开始没有微信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这些信息，后来有微信，大家加了微信好友之后就不停地在朋友圈刷到他发的这些减肥产品的信息，然后他就会发对比照啊，然后发他的顾客啦，发他自己是怎么瘦下来的呀。这个东西啊，我开始是没有信的，而且那个药确实也是太贵了，我记得吃一个月是要600多吧，我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我没有那份钱。但是你架不住看他天天发，当我真的觉得自己胖到很绝望，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他，然后我就开始吃减肥药。他那个药啊完全没有包装，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怎么那么大的胆儿，什么都敢往嘴里炫。完全没有包装，是一个绿色的瓶子，瓶子上就是自己分装的那种绿色的瓶子，然后胶囊看起来都是自己装的，然后没有任何的 logo， 反正就是完全三无的一个状态。然后一个月要600多，我跟你们说我买了多少次啊，看看我的交易记录。我买了一次花了630，买了两次花了630，第三次它涨价了花了我650，第四次我为了便宜一点点一下买了两瓶花了1288，第五次它又涨价了花了我698。我好心疼啊，现4000多块钱啊。我现在想起来我还心疼呢，我这4000多块钱我干嘛不好啊，我就吃那种东西，天哪，脑子被驴踢了吧。但是不得不说啊，我吃那个药真的瘦了。我完全不鼓励你们吃药，但是我当时吃那个药真的是瘦了。那个药吃完之后呢，心脏也是会不舒服的，而且会窜稀。 我觉得我近些年老窜稀，肠道菌群产生问题，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作下来的毛病。那个时候就吃一点点东西，恨不能马上就窜稀窜出去。然后再就是心悸嘛，我也不知道它添加了什么成分，反正最后就是瘦下来一些，瘦下来10斤10几斤，哦，不止十几斤，可能有20斤，我也不知道，我不记得了。反正当时就瘦到了一个我觉得还行，但是还可以继续进步的一个状态。其实啊，也就是把我从瑞典回来之后胡吃海塞胖那十几斤瘦下去了而已，其实并没有瘦很多。哎呦喂，这么一想我就更生气了。我当时真的吃那个药吃的有点魔怔了，我妈都劝我说你不要吃那个药，我还跟我妈说这个很安全的，这个是我同学卖的，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我你看我吃了之后也瘦了，我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现在想想，可能是因为我吃的时间短，我大概吃了小半年，然后就没有出现什么其他太严重的问题。那是什么阻止了我一直在吃减肥药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呢？就是因为我出国了，我去留学了，我买不到药了。但是为了保证我在出国之后还能继续瘦，我当时还带了两瓶药去美国。哎呦，好危险呐！这种连标签都没有的药我也敢往美国运，我怎么没被当成走私毒品的被海关扣下来扔监狱遣返啊？哇天哪，我现在想一想后背真的是有一点发凉。那在美国把这个药吃完了之后就彻底没得作了，没得作就不作了呗。当时学业压力也挺大的，也确实是没有心思想这些事情。而且这么多年，其实我在美国那段时间是对我的身材最有自信，对我的身材觉得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因为美国真的太胖了，我在美国穿 M 码你敢信吗？就首先我买衣服买得很顺心，我当时特别娇小的同学啊，他们只能穿 XS 的，他们反而不好买衣服，我反而就是 M 码非常正常。我就是觉得我在美国就显得很苗条很正常啊，身材很好，因为当时在街上也不停的有人来跟你说你真的很漂亮，就不光是男的，不是男的搭讪那种的，就有女孩会停下来特意跟你说啊你真漂亮，或者是你今天这身穿的真好看。就是美国人很习惯这么去夸奖别人，如果他真的觉得你当天穿的很好看的话，陌生人之间也会有这种善意的传达。然后我就贼自信，我就不想减肥了，我觉得特别好，我现在这样可好了。那后面的故事你们也猜到了哈，就是我又回国了，我念完研究生又回国了，然后我又挑了一个元旦之后春节之前的日子回国的。春节的时候我又胡吃海塞了，然后我又胖了十几斤，然后我又捉急了。但是其实当时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哦，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说你现在的体重是没有问题的，你是健康的，你不要因为中国的审美和中国的这个衣服的号码太小就刻意的去减肥，去伤害自己的身体，你不要再去吃减肥药了，你不要再做以前那种措施了，你不要再被大众的审美所裹挟了。我这样信誓旦旦的跟自己说过，但是呢，没有办法，你身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你没有办法不去用大众的审美裹挟自己，因为大众的声音太大了，它不停的往你耳朵里钻。所以我是2015年回国的嘛，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是我作的最厉害的两年。我这两年作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的大姨妈不来了，我就因为极端的节食导致我月经甚至有过6个月不来的经历，然后之后来了之后也一直是比如说2-3个月3-4个月来一次，完全没有规律。我这是2015年2016年作的，2017、2018就还好，然后一直到了2020年8月份到10月份这三个月才真正的在2015年2016年之后第一次说我连续3个月每个月都来月经。你可想而知我2015年2016年作成啥样，把自己的身体糟践成什么样子，能用这么多年去恢复。其实那两年我真的不想减肥，但是你身边的人都在减肥，你身边的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在减肥的时候，你就真的没有办法。我当时真的是没办法，我真的是被裹挟的，
我现在往回看，我当时虽然胖，但是没有胖到我自己不能接受的地步。如果老天爷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回2015年2016年，我绝逼不减肥。那2015年2016年我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且听下回分解。啊，我不是故意卖关子啊，非要那个拆成好几期给你们讲。我是真的，你们能听出来我嗓子哑了，我扛不住了。我这个破麦呀、啊、收音有问题，我就一直对着他喊，这一会儿会儿就把我喊嗓子都喊劈了，我必须歇一歇了啊。咱们下周再录，你们放心，我会把我减肥的这个悲惨的故事给你们彻底的讲完的。
那今天的音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你收听本期的七嘴八舌，我是七七，我们下周再见，拜拜。